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薄熙来所涉及的政变和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黑幕依然被刻意掩盖着。外界分析呢，博案宣判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进一步剑指薄熙来的靠山周永康和江泽民，而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越来越成为中共高层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济南中院在对薄熙来案的一审判决书中写道，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大众的愿意，这个意愿就是应该是枪决，立即枪决。他是一个政治骗子，他是共产党的大骗子。
济南中院告知薄熙来，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10天之内向山东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但薄熙来没有当庭表示是否上诉。
习近平呢，他在薄熙来案子当中，他要达到的其中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要显示出他的这个新政当中的这个司法呀这个方面有所突破啊。第二个呢，是他要树立他的这个权威形象。
时事评论员任百明分析，在博案宣判之后，习近平将开始着手查处薄熙来背后的大老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此之前，媒体曾广泛报道，江泽民惧怕自己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清算，而扶植了一批欠下法轮功血债的官员，试图延续迫害政策。其中，周永康被安插进中共政治局常委，掌控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薄熙来则因为率先在辽宁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尸体等罪行而被江泽民选为接班人，他们密谋日后发动政变废除习近平。
法轮功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的这个核心啊，最后是绕不过去的。那么在薄熙来问题上呢，并没有碰法轮功问题，但是呢，这个他要是继续新政要往下走下去的话，必然要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法轮功问题背后的最大的这个阻力，那就是周永康和江泽民。
2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一封就薄熙来审判案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提供了江泽民、薄熙来等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罪证，呼吁习近平追究他们的真正罪恶。去年9月，当局曾公布薄熙来有6条罪状，但今年7月25号，当局将6宗罪减为3宗罪，仅对薄熙来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进行起诉。上个月，薄熙来在庭审中更是当庭否认对他的全部指控。随后，当局高调宣布，多名所谓石油帮的高层被立案查处，矛头直指周永康家族。媒体大幅报道石油系统的贪腐案件，并牵出周永康之子周斌和周永康的妹妹周玲英。其中卷入中石油风波的上海汇生工程，据说公司高层中就有江泽民的智囊刘吉，而公司幕后老板则是周斌。有消息指称，周斌在新加坡已被中共国安人员控制。香港明报9月21号发表薄熙来已结案，下一个会是谁的文章。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便高调反腐立威，但打大老虎阻力重重。薄熙来案只查经济，未能涉及他的政治阴谋和野心，这是有意切割。而对石油帮查出第一个18大以后落网的中央委员蒋洁敏，顺藤摸瓜，下一个是谁，敢不敢破例？外界普遍预计，在周永康还没有被公开查处的时候，薄熙来很可能会上诉，以此来获取毛左和血债帮的支持，意图东山再起。而这似乎预示着中共高层之间的博弈还将继续，到底谁将成为习近平要打的下一只大老虎，也越发明朗。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22日宣判，受贿、贪污、滥用职权3罪全部成立，遭判无期徒刑，且终身被剥夺政治权利。美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中共法院还没宣判时，就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表公开信，对薄熙来参与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指证莉莉。
So how surprising is it that Bo Xilai got a life sentence?
The party wants to pretty much put an end to this political life of Bo Xilai.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判无期徒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引发外媒热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薄熙来的坠落意味着中共高层内部的派系斗争越演越烈，派系隔阂越来越大。 金融时报也找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评论，这次公审也许预示着一场更大的运动。
至少两个罪他们没有提出来，一个是薄熙来事实上是指要造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薄熙来跟他太太古开来事实上都涉及到上海王立坚都有了，都涉及到这个活在器官还有贩卖器官的这个事情，这个其实周永康都应该他们要办的案子，那周永康案会不会把这个牵出来都很难讲。
接下来中共打探瞄准薄熙来背后的大老虎是否牵扯更多火灾器官真相，美国追查国际组织发表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提供薄熙来参与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量证据，要求彻查。
这个塑化人体在国际上展览的那个，事实上他就在薄熙来当初在辽宁省的时候的地方所做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包括那个古开的为什么要杀那个英国商人，都是跟活在器官跟塑化人体就贩卖人体都是有关系的。
张清熙认为，从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国，古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到薄熙来落马，一连串政治恶斗也将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一一透显曝光。新航海电视林教张志轩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个结果究竟是中共当局内部权斗的戏码，还是媒体宣称的政治文明和司法进步，或者是民众从表面来看而以为的是中共惩治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呢？有评论分析认为，如果薄熙来的罪行完全的被揭开，那么中共政权就会立刻垮台。
22号，山东济南市中院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济南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薄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3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审理薄熙来案过程彰显了所谓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表明中共所谓依法惩治腐败的态度和决心。
党的喉舌呢，又再一次挑战了全中国人民对道德底线的良知，国际社会的嘲讽。中共向来是不要脸，那么在博案当中，我们看到了最重要的几宗罪并没有被定，包括杀人、反人类的罪行。
除此之外，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指出，薄熙来的罪行还包括在重庆唱红打黑行动中屠杀企业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阴谋夺权，以及调动部队包围美国领事馆等，而这些重大罪行却都没有被揭露，因此媒体所谓的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都是空谈。
薄熙来案件的审判是中国式的、中共式的伪装的进步，而不是真正的进步。他披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就是所谓的微博直播、选择性的直播，而选择性的办案和政治性的操纵司法案件，不是一个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审理。
时政评论员汪北纪指出，中共宣称司法进步，实际上是掩饰他的集团罪行。如果薄熙来的罪行完全被揭开，中共立刻会垮台。
其实大家都知道，首先薄熙来起诉来说，只是内定了三宗罪，最深层次根本就没有涉及，而且刑期也是内定的。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一个法庭了，但是一个表演秀。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珀分析，薄熙来在一审当庭翻供也是中共预先设定的，是企图利用薄熙来的表演来彰显所谓的法治进步。
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法治，它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所有中国人其实在中国都是生活在一个监狱里面，只是这个自由的活动空间每一个人不同而已。
中共喉舌媒体宣称，薄案的审理和宣判彰显了中共的所谓反腐倡廉的决心。
对比中共建政这么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他的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他的贪污的数字越来越大，这就足以证明中共在这个体制下，在他的执政领导下，所有的官员集体走向了腐败。
张健指出，中共拿薄熙来案子中最轻的贪腐来治罪，与其说是对法治的一种嘲讽，不如说是自己宽慰自己。而华珀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杀薄熙来，等于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境地。虽然薄熙来在监狱里，但是他对习近平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对于薄熙来来讲，他现在是无期与15年没有区别。他虽然在监狱里，他可以冷眼观瞧， 可以一直瞄着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有什么闪失，或者说是玩砸了，支持薄熙来那些人，还有李德利集团，就会随时把薄熙来重新再推出来，收拾旧山河。
大纪元新闻网披露，在薄熙来案件宣判的前两天，网络流传一封薄熙来在狱中所写的所谓家书。薄在信中再次否认了被控的罪名，并强调会以他的父亲薄一波为榜样，在监狱中静静的等。也就是薄熙来公开地表达了想追随当年薄一波被关押后再复出的想法，挑战中南海。报道引述爆料人士的话指称，薄案开审前，薄熙来在北京的亲戚曾经威胁他说，习近平和胡锦涛要倒台，而薄家不会倒。
备受全球关注的薄熙来案一审呢，终于随着薄熙来被处以无期徒刑而落下了帷幕。但是舆论呢，仍然认为薄熙来真正的罪行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追究。有一份调查显示，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等人都涉嫌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动。那么其中一段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电话录音更是直接道出，在薄熙来的背后，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参与活摘行动的具体负责人之一。
今年9月，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外公开了一封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专辑，其中列举了19个调查录音和部分调查报告，内容涵盖了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前政治局常委罗干等中共高层官员，到地方的公检法司系统、610办公室官员，以及多个地区的军队、武警医院系统的器官移植医生的调查录音和证词。
这些证据啊，除了可以证明我在法轮学院器官这件事情是存在的之外，更指出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这件指控啊，不是个别的局部的这个山寨的民间的谋财害命的这个事件，它是由江泽民、周永康等最高当局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在中国大陆统一组织指挥发现一场啊，这个系统性的大屠杀，是在那个官方的保护和组织下进行的。
在追查国际公开的证据中，最引发关注的莫过于薄熙来、王立军、古开来以及周永康四人的相关罪证录音。
那么还可以听到我们最后一个录音，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别人问到他说到啊薄熙来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这件事情，那么李长春就讲询问周永康，周永康负责这件事，他知道。
喂，那个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
啊，是啊。
啊，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这个我们这罗干同志这个睡觉了，然后他有那个几句话让我那什么转告您一下。
啊。
这个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这个期间，还有这个咱们贾庆林这个离开期间，就是想这个用这个。摘取在押这个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那个
你问苏永康。
那个当时
苏永康具体管这个事儿，他知道。好了，你让我秘书再接着跟你说。
证据专辑里面呢还介绍了薄熙来的老婆古开来涉嫌用法轮功学员做人体塑化模型。天津蓟县的610主任韩强他古开来买的器官呢，不管是法轮功学员的，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那么还有别的，还有这个民用人士啊、藏族啊、维族这些其他人士的呀。
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
这个你知道，不都是法轮功的是吧？
啊。
里边有一些是这个上访的那些藏族人和蒙古族人。
另外，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锦州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建立了一个名为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活人人体实验室，由政法委系统向医院输送法轮功学员器官。
一个呢，由205元和王立军实验室合作的器官移植主任说，他们呢用了法轮功学员器官吧，而且这个器官是由法院来的吧， 而且我们在调查景州法院的时候，邢二庭的警察也直接承认了他们是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器官，但是要看对方的出价。
据追查国际调查显示，大陆至少有23个省市自治区相关的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中国。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22号宣判之后，下午中共喉舌央视播出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坐轮椅出庭作证的画面，舆论质疑王立军什么时候瘫痪了。画面中呢，还有王立军自曝叛逃的内幕。王立军说，当时的情况很危险，他身边的11个人失踪了。评论认为，王立军是公安局局长，他深知中共协党的阴暗，那么在政治斗争当中呢，可以随时非法剥夺政治对手的生命。
薄熙来案一审判决被判无期徒刑，央视播出的博案庭审画面中有王立军坐轮椅出庭与薄熙来对峙的一幕。大陆网民纷纷质疑王立军什么时候瘫痪了。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1+1里表示，王立军为什么坐轮椅出庭需要解释。
王立军是推着轮椅出来的，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吗？也应该给予解释。
八月下旬，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审理，济南中院通过官方微博对庭审进行了网络直播。第三天，王立军出庭作证。北京律师李庄发微博透露，王立军坐轮椅出场，令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感到震惊。薄熙来一改前两天的高亢，态度明显缓和下来。
王立军的平时的形象，给自己塑造的是一个中共党文化下形成的一个所谓英雄的那种形象，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会站不起来，只能靠着轮椅来行走了，这就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王立军坐轮椅出庭作证是因为之前他遭受过一次轻微中风，之前也有媒体说王立军曾有过轻度中风，造成以轮椅代步。8月24号的庭审记录写道，2012年1月底，王向博报告博妻古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经过，后被薄熙来打至耳膜穿孔，嘴角流血。王立军自曝叛逃的内幕。
情况很危险，首先呢，我受到了暴力，而后呢，就是我就在我受到暴力之前和之后，已经有11位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
王立军本身他是搞公安的，他深知中共协党的内幕呢，在政治斗争当中很可能叫非法剥夺对手的生命。王立军呢，因为当时出逃呢，他是很紧迫的，多方信息表明呢，他出逃实际上经过化妆，因为他的住所已经被人监视起来了。
去年大量海外媒体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窝里斗升级。2月1号，薄熙来撤掉了王立军所有的职务，还逮捕了王身边的司机、保镖等19人，其中2人被打死，1人自杀。4号，一张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的证明出现，宣称王立军有自杀倾向。6号，王立军化妆成女人逃到成都美领馆。7号，薄熙来出动包括装甲车在内的70多辆警车到成都抓人。
中共实际上就像一个黑社会一样，他走的都是黑社会那一套了。如果黑社会老大看你不顺眼，想把你做掉的话，他就很危险。他可以害人，但是他被害的时候，他不能在这个体制内得到保护，所以他只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外国的领馆或使馆。
去年2月8号，重庆官方发布王立军正接受所谓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当天，王立军在离开美领馆时，威胁要和薄熙来鱼死网破。
这2个人都是心狠手辣的人物，从他们的本性上来讲，也注定了他们最后的分道扬镳，就是决定了最后这2个人在搏杀当中，把对方黑暗的内幕都给揭露出来，因为这2人牵扯到中共内幕太多了。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新闻网曾经报道，王立军闯入美领馆，交给美方有关薄熙来和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准备夺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位置的政变计划，以及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等机密文件。报道还说，被杀的海伍德因卷入博古在国际贩卖器官、尸体等事件而被杀人灭口。 王立军是博古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讨好江泽民与周永康，而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海伍德死后，王立军恐怕像海伍德一样被灭口，所以出逃美领馆避难。